这里是四月说，在古城有条步行街，每天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摩肩接踵，川流不息。摊上多卖的都是些小玩意，尤其是古玩，一个摊比邻的一个摊，早到元明清的挂件玉器、官窑瓷瓶、名人字画古董，进到各类铜钱古籍、毛主席语录像章、邮票比比皆是。其中不乏有些真迹上等货，但也不乏以烂充刺的赝品，有眼力的人掏中一件宝贝也发家，也有被巧舌如簧的二道贩子忽悠来，结果花了大价钱却上当受骗的。李军是古城的导游，每次带着游客自由活动的时候，总是关照大家在这条步行街上不要轻易买贵重物品，以免游客回到家里请识货的一长眼，发现买的是假货后气急败坏，引起众多的商业纠纷，牵连到导游和旅行公司，让李军头痛不已。这天李军按惯例嘱咐了游客们几句以后，便让大家自己逛逛了。已经连续带团一周，他身体也相当疲惫了。借着自由活动时间，李军也开始活动活动筋骨，慢慢得从步行街的这一头溜达到那一头逛逛。他一路看着街上各种眼花缭乱的器物，一边想着和自己妻子已经冷战三个月了，心情便便的沉甸甸的。走了一大圈了，该停下脚步歇歇了。李军蹲在地上，用手捶捶自己发胀的小腿。小伙子，看看我的物件吧。李军一抬头，发现有个老太婆向他吆喝，扎着蓬蓬的头发。那老太婆腰间系着藏金的围裙，蜷缩着坐在街角转弯处，守着一个小小的摊，撑着一个不大的竹塌席，上面凌乱的放着些琐碎的旧首饰。说了您不信，我的都是古旧物，做不来讲，有些还是百年以上的，地底下来的。老太婆神秘兮兮地用手抿着嘴说，像是生怕说的声大了会被人听见似的。李军心中一阵鄙夷，他知道凡是这条街上做正活的几家老板都是租着店面挂着营业执照，而多的是这样的流动小摊贩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骗了钱就拍屁股走人。虽然心里如此想，可李军还是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那些小首饰，无非是些小翡翠、玉挂件，大多旧迹斑斑，形状和色泽也随着岁月年轮的更替慢慢失去了原有的神采。看着他眼里的失望，老太婆顿了顿，伸手在自己藏青色围裙的褶皱里摸索了一番，然后颤颤地掐出一个物件递给李军，悄声问他满不满意。一个红宝石戒指，李军无法识别戒托的金属材质，雕刻成一圈藤蔓，透着一种古朴清冷的气息，那戒面却圆润光滑得很，只是红宝石却是淡淡的，远没达到好品相的标准。这个多少钱？李军随意问道。这个送给你，不要钱，有缘人。嘿嘿嘿嘿，老太婆裂开只有几颗牙齿的嘴笑了起来，露出粉红色脏兮兮的牙床。李军一阵恶心，正执着着要不要把戒指还给老太婆时，突然间手机响，旅游车司机突然给他打电话来指责，说游客们都在指定地点集合，而作为导游的李军却还没见身影。他急急忙忙掐掉司机的电话，扭头就朝集合地点三步并作两脚跑去。这是导游行业的失职行为，被公司知道是要扣奖金的。匆忙间李军都忘记了手里还拽着那个红宝石戒指，望着他匆匆离开的背影。老太婆满是皱子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，她低声喃喃道，该回来的终究会回来的。继而落下破旧的头巾遮住老脸，开始守着摊子打盹，再也不理会过往行人。疲惫一天后回到家里，李军先是洗了个澡，然后坐在电脑前，他突然想起今天在步行街发生的事，又想起那个戒指却忘记放在了哪里。想到这里，李军开始翻包找寻起来，却不见其行踪。李军叹了口气，心想或许是弄丢了，那也只能作罢。他打开电脑，电脑缓缓开机，突然他眼睛发直了，因为他从电脑屏幕发现身后似乎站着一个人影。李军大喊，回头一看，惊讶之极，竟然是另一个自己，脸色惨白，嘴角带着一缕邪魅惑人的笑。你是谁？李军大声尖叫起来，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有这样好的心理素质，在短时间内承受另一个自己突然出现在面前。不要害怕，另一个李军缓缓开口说道，我从你今天带回的那个戒指中来，300年前我就已经死了，按照你们活人的说法，我就是一个鬼。说到这里他灿然一笑，我当时的妻子有了其他男人， 但是我一直忍辱偷生，我的一再纵容并没有换来他对我的感恩，反而却是变本加厉。说到这里，他的脸色突然狰狞，变得痛苦而撕心裂肺，房间里的电灯突然明暗交替，桌子椅子家具都发出咯咯的响声。随后传来恐怖笑声，该解决的还是要解决。这里是四月说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如有不适还请退出。